美乌总统特会谈，川普谈解放中国。第三轮核谈判，美伊在阿曼举行。中共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山东张丘紧急迫降。马斯克 XAI 以募资200亿美元，估值飙破1.2兆。教宗方济国安葬，25万人送别，多国领袖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发布的影片，26号川普飞往意大利梵蒂冈参加方济各教宗葬礼，期间他单独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会面，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短暂交流，安排了正式会晤时间。川普和泽连斯基在梵蒂冈大教堂进行了约15分钟的会面，这个是自2月双方在华盛顿椭圆形办公室不欢而散以来首次会面，而且周围没有随从。据天空新闻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看到川普和泽连斯基在谈论和平，具有极大的意义，今日是历史性的一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这次会晤很愉快，我们进行了一对一深入讨论，议题包括保护人民生命，达成全面无条件停火，建立可靠持久的和平，以防止战争重演。这个是一次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谈，有可能成为历史性转折，感谢川普总统。川普则在真相社群发文表示，无论我与俄罗斯、乌克兰达成怎样的协议，无论这个协议有几好，甚至是史上最伟大的协议，失败的纽约时报都会讲他的坏话。这场战争从第一日就是个失败，从不应该发生。我只是在试图清理奥巴马和拜登留给我的大烂摊子。普京在过去几日没理由向贫民区、城市和城镇发射飞弹，这样令我觉得他可能不想停止战争，只是在敷衍我，逼我必须通过银行制裁或者二级制裁来应对他。丧命的人太多了。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时评人方伟认为，美国二次制裁是相当厉害的，就逼到全世界都不能够同俄罗斯做生意。礼拜五，普京刚刚同美国的特使会面，普京还表示说，他已经准备无条件地同乌克兰进行谈判。目前最关键的是泽连斯基，因为他如果能够同川普完全达成一致的话，川普就可以放手，给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川普就可能说，第一，我会制出二次制裁，等俄罗斯在全世界做不到生意。第二，美国会全面军援乌克兰，将俄军击退。普京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吗？我觉得他非常难以承受。据彭博报道，泽连斯基25号视察遭俄军猛烈攻击的基辅时，坦承乌军无法重新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并指美国在乌俄战后提供的安全保障措施，显然已对川普的停火方案做出让步。另外，意大利新闻报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川普在方济各教宗的葬礼现场与冯德莱恩握手，并进行了简短而亲切的交谈。冯德莱恩发言人在 X 发帖表示，双方同意会面。25号，欧盟经济事务执委亚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美国对零关税提案兴趣不大，美国和欧盟仍然需要加大努力，才能够达成避免双方互征关税的协议。另外，26号在空军一号上，有记者问川普，财长贝森特说，你不会单方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除非中方先有所行动，你期待中方采取什么行动呢？川普说，我不会取消关税，除非他们做出实质性让步，否则我不会降低关税，但最终都会搞定的。记者又问，你认为中方怎样的行动才算实质性呢？川普说，解放中国，等我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我上次想要的差点就成功了，但随后他们反悔了，本来谈好的，我们本来可以进入中国市场销售我们的产品和商品，换句话说，就是比中国更开放，这会是重大胜利，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提这个， 因为他们不愿意开放，可能不会延长90日的对等关税暂缓期。美国会同一些国家达成协议，但亦会制定协议，即是设定关税。而这个礼拜，川普说多次与习近平通话以推进贸易谈判，都遭到中共外交部否认，说从未与美方磋商，斥其为假新闻。但据南韩中央日报报道，24号早上7点，中共财政部高级官员率约10人代表团进入华盛顿美国财政部大楼，而美中关税战幕后接触。当时中共官员阻止媒体拍照，要求删除照片，强调有权拒绝被拍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应该是想尽办法透过各种渠道要同美国政府协商，但具体结果未出来前，他是不会承认的。现在习近平如果继续强硬，红二代、官二代，他们会想办法改变习近平或令他落台。4月26号，伊朗同美国高层谈判代表在阿曼马斯克特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了深入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有信心达成一项阻止伊朗发展核弹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艾科夫举行了约6个钟头的间接谈判。阿曼是双方谈判调解人，这个是阿拉格齐和艾科夫举行的第3轮核谈判。一个星期前，双方在罗马举行了第2轮谈判，双方都认为谈判具有建设性。在阿拉格齐和艾科夫26号举行会谈之前，两国的专家级间接会谈亦在马斯克特举行。该会议旨在为潜在的核协议制定框架。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专家级谈判已经进入涵盖详细细节和双方要求这一阶段，各代表团正在回国进行磋商。一位听取了会谈情况汇报的伊朗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专家级谈判是艰难、复杂而且严肃的，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会谈结束之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本哈马德·布塞伊迪发出积极信号，并表示伊朗和美国确定了在互相尊重和持久承诺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共同愿望。根据布塞伊迪的贴文，会谈涉及核心原则、目标和技术问题，双方暂定在5月3号举行另一次高层谈判。川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致力于解决全球的一些重大冲突和危机，包括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及棘手的伊朗核计划问题。川普上任后恢复了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不断加大与伊朗相关的制裁，以切断伊朗的经济来源，逼伊朗走上谈判场。川普明确表示，先尝试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将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在同一日，以哈战争出现曙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官员26号表示，他们寻求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争，包括一次性释放所有剩余人质以及为期5年的停火。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时评人方伟认为，哈马斯现在复原，为什么呢？可能是没有粮食吃了，亦可能是跟伊朗有关系。伊朗现在想跟美国缓和，哈马斯亦跟着缓和。现在伊朗和俄罗斯亦无法联盟，俄罗斯已经摆明了不会帮他了。在川普的4面围剿之下，远交进攻，包括说服普京不要支持伊朗。伊朗已经无计可施了，他就会影响到胡塞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在中东的另外两场仗相继熄火。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神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锁关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 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气血循环。我哋一齐嚟听下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苦代谢，我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苦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符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0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4月26号，一则关于中国国产飞机 C919 在山东张丘农田紧急迫降的事象，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引发热议。事象中显示 C919 因为技术原因迫降在农田，所幸机上人员没有人受伤，飞机亦未受重大损坏。这一事件被网友戏称为跌入农田里，并嘲讽其更似是不用翅膀的遥遥领先。这次事件引发了对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关注。尽管 C919 在国内市场获得了大量订单，但其核心技术仍然依赖于欧美国家。例如 C919 使用的发动机由美国通用电器和法国赛丰公司联合研制，控制系统中大量的控制、航电等子系统亦依赖于欧美供应商。这样使得 C919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面临挑战。另外，近期有报道称，中共政府拒绝接收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转而支持国产 C919 的采购。这一政策将对美中航空产业的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C919 的研发和测试仍在持续进行，但同时仍面临技术和市场挑战。业内专家表示，国产大飞机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和持续的技术积累。日前，亿万富豪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XAI Holdings 正计划筹集高达2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成功完成，那将成为史上第二次初创公司募资案，仅次于 OpenAI 年初的400亿美元融资。据彭博社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指出，这笔交易将使 XAI 估值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尽管谈判仍处初期，但最终金额或将超出当前预期。XAI Holdings 是在2025年3月由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与社交平台 X 合并成立，目的是打造一个结合 AI 技术与社群速达能力的新平台。马斯克当时强调，这项整合将释放巨大的潜力，推动一个更聪明、更有意义的科技未来。他还在 X 上发文指出， XAI 与 X 的未来密不可分，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不只是反映世界，更能够积极推动人类进步的超级平台。虽然 XAI 目前还未公开回应相关融资消息，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这场大规模募资不单止代表投资者对 AI 领域的持续狂热，亦进一步巩固马斯克在科技与政治两大领域中的核心地位。马斯克本月稍早在一次与 XAI 现有投资人召开的电话会议中，虽然未明讲新一轮融资计划，但亦多次提及希望赋予 XAI 正确的价值，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尽管特斯拉市值自年初以来已经下滑近 25%， 但马斯克掌握的私人企业，比如 SpaceX 等，估值持续飙升。2024年 SpaceX 的估值在一笔私人交易中高达35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创新企业。4月26号，梵蒂冈圣彼得广场涌入超过25万名悼念者，隆重送别教宗方济各。 这场葬礼吸引了全球目光，来自130个国家的代表团齐聚，包含55位国家元首及12位在位君主，使圣彼得广场成为全球政教最集中的焦点。葬礼在当地时间上50点开始，方济各的灵柩在钟声中被抬至圣彼得大教堂外的广场，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的祈祷声回荡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弥撒由资深枢机主教乔雅尼巴蒂斯塔雷主持，他在悼念词中称，方济各是一位深入人群、敞开心扉的教宗，并高度赞扬他在全球冲突频发的年代中持续发声，呼吁和平。这次葬礼的保安规模空前，罗马当局部署了超过2000名警察及特种部队，并出动400名交通警员维持秩序。梵蒂冈方面表示，共有超过4000名记者获准现场采访，报道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葬礼。美国总统川普在出席葬礼之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15分钟闭门会谈，寻求推动俄乌和平谈判。这个亦是川普自今年一月重返白宫之后首次海外出访，他原定五月前往沙地的行程因此推迟。教宗方济各在2月14日因为支气管炎入院，确诊伤质肺炎之后，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38日，在4月21日病逝，享年88岁。在几个钟头告别仪式之后，方济各的灵柩在下午1点移灵至圣母大殿安葬，他成为超百年来首位未安葬在梵蒂冈本城的教宗，选择更为朴素的圣母大殿作为永眠之所，由海文法雷尔枢机主持安葬仪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